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天父爸爸，我们是从你而来的，按你形象，按你样子所造，有你的属性，有超自然的大能在我们里面。更感恩的透过你的第二个就是亚当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恢复到起初神儿子的形象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。今天早上有个敞开的心，像路可慕溪水一样。主，有了你，我们心就得饱足；没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也帮助我们再去依靠圣灵，因为你清楚教导我们不要依靠势力、才能，那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也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，对我们灵说话，使我们知道被劝慰、被鼓励、被造就，更加的抓住神。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16章哈，16章跟15、16都有关系在哦。你当你读的时候，就知道说啊，原来在人的当中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一辈子都需要依靠神。千万不要越来越久了，就跟神的关系呢就忽略掉了，到最后呢就靠自己的经验，甚至就靠自己的老资格、老经验啊走入歧途啊，甚至不愿意悔改。然后前面跑得非常好，后面呢就虎头蛇尾，很糟糕的事情。所以鼓励大家记得，这个都是历史的事件，对我们讲是很重要的提醒，也代表我们的人性会将出现问题。那我们也可以看看为什么这晚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它前面非常好，刚开始都跑得非常好。我们常常讲，有时候父母亲都有一些引诱在，不要让孩子输在什么起跑点。但是你听到我们的这个吴县长老师常常讲，下半场总是比上半场重要，终点比什么起点更为重要。跑得好是很好，但是要跑得到，跑得finish well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千万不要虎头蛇尾，对神呢要忠心到底，跟随呢要跟到底，不要中途就离开了，甚至到最后蛮不错的，那你看到他的生命当中就错失了这样的很好的一些记录下来。他总共做王了，亚萨王做王了41年哦，前面大概都非常好，35年前都非常好，已经32年三分之二都跑得非常好，但是最后那个快到终点站的时候，忽然间怎么变卦了？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提醒。盼大家，如果你是信主越久，越要提醒自己，有没有中途变卦的？会发生。会不会虎头蛇尾的？会发生。但是我们要看到神怎么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虎头蛇尾，对神呢能够忠心到底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几段哈，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那第六节我们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来。
亚萨36年，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，修筑拉玛，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。于是亚萨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，送与住大马士革的亚兰王便哈达说：“你父曾与我立约，我与你也要立约，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，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，使他离开我。”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，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，他们就攻破以云、但、亚伯马因和拿弗他利一切的基或城。巴沙听见就停工，不修筑拉玛了。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，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、木头都运去，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。
好，第一段从第一节，我们细细来读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亚萨36年，他当王的第36年。刚刚讲过，35年呢，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绩非常好。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以神为中心，什么事大事小事都定义寻求神，并且拆除所有的偶像巴利或是亚瑟拉，他都清除掉。在那边前呢，你看到他非常的敬畏神，也爱护人民，神就不断的祝福祝福祝福他。虽然他是南国的君王，所以两个支派跟随他，犹大跟便雅悯支派，但是神却让他们国家呢一直兴盛，世境平安，非常的兴盛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以神为中心，他有个聆听的耳，愿意顺服神到底。这边说亚萨36年就记载一件事，以色列的王叫巴沙，以色列已经第三任王叫巴沙，北国叫以色列，巴沙翻译出来就是邪恶的意思。你看到从耶罗波安一直到第二位叫拿达，这个人呢也是一个这个很不好的王，第三任呢也是不好的王， 看到吗？王呢，互相的相争，因为第一个王就是什么，这个背叛争权而来。第二个王也是，到了第三个王呢，更凶呢，把第二个王把他杀死，抢夺他的政权。所以巴沙就是邪恶的意思，他杀死了第二个王，他是篡位来的。我是这样子来的，所以他是一个邪恶者啊，隐喻的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权柄哦下来是神祝福的。如果用自己的方法的话，你看到这些咒诅是不断一代代下来的。好，他说亚撒王36年哦，那以色列王巴沙呢上来攻击犹大，好，他从北来攻击南国，然后呢修筑拉玛，拉玛翻译出来就是小山丘的意思。好，这个意思好像一个防卫城一样，他靠近了耶路撒冷。大概8公里左右就会到攻到耶路撒冷了，所以他修筑这个，然后呢他却来攻击南国的犹大，这个犹大王呢亚撒不要让犹大人从那边出入。好，于是你看到吗，这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，亚撒王照我们所读的应该他马上要跪下来求告神，对吗？寻求耶和华，一样好处都不缺嘛，而且35年前他的就是这样的习惯嘛，属灵习惯 QT 都非常好啊，而且有什么真实的帮助，先知都来帮助他嘛，然后他就顺服，就转败为胜。然后呢，有这个大军100万人来攻打他的时候，他一样呼求神，你看到吗？马上少的就胜多的，这些都是应该是很清楚的啊，怎么会老糊涂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问到这些问题？答案是人会老糊涂。你不要以为信主很久不会老糊涂，会老糊涂。你看35年呢，这样跟随主，忽然间就辩解哦。第36年开始了，出现什么问题呢？你看北方的这个国来攻打他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有像以前这样反应呢？哦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到这个地方来，他的反应很特别。亚撒从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府库拿出什么金银来？上一章在告诉我们说他。把宫里面还有殿里面的什么都归到耶和华的殿当中，金银啊，那叫归耶和华为圣啊，已经奉献给神的了。现在又跑到殿里面把什么金银拿出来，然后呢要给北国了，这叫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叫做偷窃嘛，不是吗？你已经十一奉献了，要给上帝的，那有什么压力的啊？赶快又用到别的去了，这不是偷窃是什么？这本来就是神的，你都给他了，怎么又把他捞出来呢？每个月十一奉献不是归耶和华为圣呢？怎么压力来又该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？我们每天不是讲说我要1小时30分钟要归耶和华为圣呢？压力来了赶快处理这个事咯，这个叫老糊涂啦。跟神有约在身，要还愿啊，不要随便讲讲啊。神是信实可靠的神，他眼目遍察，对神呢要认真，不要越老越资格就糊弄神啊。会不会这问题啊？会有，提醒我们忠心到底，不要虎头蛇尾。神对你认真，你要对他认真，你越是对他认真，神继续坚固我们的心。耶稣说跟随我 follow me， 紧紧的跟随，一辈子都要跟随到底，跟随到回天家为止。阿们，要跟到底。很可惜12个门徒里面还是有人没有跟到底的，有吗？有啊，就告诉我们人有软弱，不要太相信你自己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你继续看下来。你看他说遇到压力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求告神？压力来之后，他马上就软弱了，然后呢，用自己的方法，靠自己的头脑，靠自己的想法，靠自己的手段，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跟征战。他想到把皇宫的府库拿出金银来，还把耶和华的殿里面的金银都送到大马色， 亚兰王便哈达那个地方。哦，我们知道大马色哈就是他们的首都啊。啊，这边呢告诉我们说，其实金银都是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了，怎么会把它拿出来呢？其实就在做偷窃的工作哈。所以他的工啊，你看他就犯这样的错在当中哦。好，这个是叙利亚的首都哈。好，这个亚兰王哈叫便哈达，翻译出来是什么呢？神明之子，神明的孩子啦。便哈达翻译就是神明之子，可见他拜得很凶啊，是不是？一心明镜了，然后呢，为了心明镜，心明镜了。他很小就什么，已经献给神明了。也许他爸爸妈妈，也许他自己就献给神明了。OK， 他自己也当神了。他，你看到这个南国的王亚萨老糊涂，怎么会跟神明这些神明之子来交往呢？怎么没有呼求神的儿子呢？怎么没有呼求耶和华呢？好，这个是可以看到，马上第二节就出现他的问题所在。OK， 那第三节来，你父曾与我父什么立约？你父曾跟我父什么立约呢？他想到这个，其实他应该想说，我跟神什么立盟约、啊？怎么想到我的爸爸跟你的爸爸，他爸爸也老糊涂过啊？怎么用做老爸爸的这个一样的路呢？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哈。好，你看到你父曾与我父立约，我也要跟你立约。现在我就把金银送给你，求你废掉你与我以色列巴沙所立的约，使他离开我。好，他的心就盼望借着外邦人，借着外力，外国的君王的势力来胜过这样的危机啊。他不再是求告神，他不再寻求神。更重要，他不再信靠神，他只求外力，依靠这个权柄，靠关系。你看到吗？这问题就出现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老糊涂越来越糊涂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便哈达听从了亚萨王的话，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，他们就攻破以云、但、亚玛、马因和拿弗他尼一切的基货城。然后巴沙听见就停工，不再修筑拉玛了。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用去，用于修筑加巴和米斯巴。看起来这个事情有没有成功？有了。有没有做得非常好？好像似乎是很好，但是神喜不喜悦？不喜悦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，外面看起来非常的辉煌，外面看起来非常的顺利，事实上已经严重得罪神。所以不要只是看成果，要寻求神，到底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，这个很重要。不是看结果而已，要看心态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伤到神的心，做什么事要寻求神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不要犯老这个老经验的问题，我们要常常寻求神，大事小事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，拥有你我就拥有一切。常常对自己讲这句话，神没有我们不会怎么样，他一样荣耀，一样有权柄，一样有神的大能在当中，但是我们没有他，死路一条。请记得，你需要神，空气不需要我们，我们需要空气。请记得这件事情，所以不要做完之后我就搞回来了，我不需要了。空气啊，不需要你啦，你需要空气啦，每一口气都需要神。神就是灵，就是气，就是风，随时随在，每一口气我们都需要它，离开它我们什么都不能的。愿神祝福大家。为什么这王会这样子？因为当王当太久了。所以你想看哦，一个王刚开始的时候都很谦卑，你看到吗？请问第一任王是谁啊？扫罗，谦不谦卑？极度谦卑。人家是拉他做王，还躲在什么器具里面，是不是谦卑啊？很谦卑啊，前面都很谦卑啊，可是后面却死得很惨哦。因为王位坐久了，什么一些症状就出现。这些症状呢，常常讲就是我们大头脑的问题了。哇，听不下了，因为我就是王了，忘记自己其实不过是个器皿。所以当我们有用权柄，请记得权柄是从神而来的， 神是最高的权柄，阿们。神是最高，他是至高者，住在至高处 ，on the higher。我们要记得，上帝是最大的权柄，我们要顺服他，这个是跟随的真理啊！不要当一个权柄者，就常常忘记自己是谁。好，权柄会不会过去啊？会，会不会下来的时候会？下台一鞠躬是必然的，上台不是必然的，下台是必然的。所以我们要谦卑对准神。主啊，今天我能够这个位置是你给我的一个权柄，然后我要借着这权柄来扩展你的国度，不是为着我，是为着你的国度，为着你要去完成的心意，要达到满足你的心，这样的态度就对了，神就会喜悦，继续在祝福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亚萨可怜的地方，他其实已经慢慢的走向自我膨胀的道路，不再听人的话，连神的话都听不下去哦。看这糟不糟糕啊？糟糕！所以要劝大家，我们一定要在权柄底下，这是一个保护。昨天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要有个聆听的耳，然后呢，听得懂神的话，再来呢，神会透过权柄，地上的权柄对你说话。想了解吗？你看，第一个权柄就是爸爸妈妈嘛，你要不要听爸爸妈妈话？要，因为这是神给父母亲要来养育孩子的权柄嘛。然后上学就老师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当兵呢有长官吗？啊，你上班呢有主管吗？来到教会呢有这些牧长教牧同工吗？是不是？神是有次序的神，透过地上的权柄来彰显他自己的权柄啊，阿们。那么得权柄的要知道效法神给我们的权柄，他是最高权柄嘛，跟他学他怎么用权柄的，他不会滥用的，他的权柄是爱的权柄，他的权柄是修剪我们权柄，成全我们权柄，让我们能够更像儿子耶稣。他的权柄是这样子用的，不是要杀人的，不是要审判了，或者是把自己呢把别人压下去的，这个都是不对的权柄。愿神祝大家知道权柄是从神来的，那既然他是最高的权柄，跟他学习，跟他效法，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好的王。好，我们看下去咯。所以第一段你看到出现一些蛛丝马迹，原来这个王呢已经自我膨胀，开始很大了，里面的我非常大了，根本就不听了，很可怜哦。看到他自己都是靠自己的方法，不再依靠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看起来非常的成功，做的东西也做得非常的完美，然后国家也稳住了，大家可能都看到掌声，因为这个压力已经解除了，危机解除了，掌声啊非常好。但是接下来你看神来表达了，看到第七节来读好吗？第七节读到最后一节咯，预备请。
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，对他说，因你仰赖亚兰王，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。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？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？只因你仰赖耶和华，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你这事行的愚昧，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。亚萨因此恼恨先见，将他囚在监里。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。亚萨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亚萨作王39年，他脚上有病，而且甚重，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，只求医生。他作王41年而死，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，放在床上，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按照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，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七节，你看到吗？看起来外面他做得非常好，把危机解决了，把国家带得非常的安全，好像四面都平静了，非常的安全，然后安稳在当中，但事实上已经冒犯了上帝，违背上帝的心意。好，那个时候你看到吗？出现什么呢？先见就是先知的一个叫做哈尼亚的这个哈纳尼来见到犹大王亚萨。哈纳尼这个翻译出来说优秀的意思，优质或者优秀的意思。这个先见呢，从神领受到神的心意，从神领受到神的想法， 然后神的感受心肠，他呢就勇敢的来到亚萨王的面前，告诉他说什么呢？因为你仰赖亚萨王，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亚兰王的军队呢脱离你的手。这边直接告诉他这个话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什么叫先知性的话。我昨天讲过，先知性的话到最后一定什么鼓励的话，让你刚强起来，手不要软，继续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，这是先知性的话，绝对不是定罪，然后让你消气，然后不晓得怎么做，充满了审判的感觉。这边说第二个先知出现在这地方啊，叫哈拿尼，他是优质的，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，他得到启示，摸着神的心，就告诉了这个亚萨，告诉他什么呢？你没有依赖仰赖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先知是好的，先知性的话是在对你生命说话，对你生命说话，对你生命说话，你要听进去。先知性主要的是对你生命这个人说话，这是真正的先知性的话语，是针对你个人的，不是到处寻求你到底要娶谁啊，你要投资什么事情啊，重要的是你的生命，神要对你说话。我们的生命不完全，必须要承认，需要先知性对我们说话，特别有权柄的人，感恩的是有先知可以对你说话，你要听进去。有先知对你说话是对你的生命在说话，盼望你生命有悔改的机会，调整的机会，修剪的机会，继续走敬畏神的道路的机会。当了王，特别特别要被先知提醒，如果谁都不敢跟你讲了，这王一定越走越败坏。感谢主，教会呢有先知性的这样的角色存在，教会其实本身也是先知性的功能在当中。教会应该对社会，对我们执政掌权者的说话，教会的功能是这个。在教会本身里面，对内部也有先知性的，要听这些人对你生命是有一个负担在里面，对你讲是盼望你的生命能够转向神，对你生命是好的，那个叫对你生命说话的先知。愿祝福大家都明白原来是这个意思，他不是只是看意象而已，他主要是对你生命在说话，盼望你有悔改的机会。你看到吗？这个王听到这个哈拿尼来对他讲话，讲出来的请问好听还是不好听？不好听。先知性的话对你生命讲的话可能不好听，但是好不好很重要。我们常常讲忠言逆耳，不是吗？是不是苦口婆心，不是吗？良药苦口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是不好听，但是对你很重要。如果亚萨听进去，会不会生重病啊？会不会后面的死情很情况很糟糕啊？可能会更长寿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原来他没有听进去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如果你愿意有先知对你说话，这个态度是对我生命说话，不是对我利益说话。很多人都是在寻找利益的，我刚讲赚多少钱啊，我家怎么样，这些都是。可是先知更有重要是把它表达出神的心对你生命的说话。阿们，听进去。如果有先知，你很感恩的，你生命当中有乐意来对你生命说话的，你要很感恩，请记得你要珍惜这样的先知。有先知在哪里啊？先知在哪里？你的权柄神兴起的常常就是你的先知。阿们，他常常跟你呢，一看都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，他太了解了，先知性话就马上来了。你还没讲他动机，他就知道了。像不像爸爸妈妈？像。 听进去，对你是好的，帮助你不要被遮盖、蒙蔽、盲从、乱来、乱搞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这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神爱不爱亚撒王啊？很爱哦，所以才差先见嘛，不爱就找他打屁股就好了，就是爱他嘛，给他什么回转的机会嘛。阿们。神爱不爱我们，常常兴起很多环境，只是我们不晓得到底是谁是先知而已，就神兴起很多周遭的人事物都给我们先知性的话。阿们。为了我们生命更好，继续奔跑属灵的道路，对照于神。谢谢主，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先知性的教会，那个大家都可以在这个里面的膏油当中安全里面成长茁壮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你看到讲到这句话，来，因为你仰赖亚兰王，没有仰赖什么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你的手，因为你的选择，所以才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怪谁，是你造成的，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，悔改就可以了。但是啊，这边讲到古实人、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？战兵啊，战车、马兵不是极多吗？只因为你仰赖耶和华啊，只因你仰赖耶和华，你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弟兄姐妹在提醒什么？过去的恩典，过去你信靠神的见证，有没有讲这个？有，神没有否定你这次的错，他也想到你过去的。依靠了，信靠神那个哇美好的见证，你忘记了吗？就唱一张而已啊，古时人百万人不是吗？来侵略你们啊，可是你们呼求神啊，祷告，结果呢就全部跑光了，而且你得到很多掳物不是吗？这是上一章的事嘛，怎么现在就健忘的？原来提醒他说，我的恩典是这么多啊，不要忘恩啊，你过去依靠我才有今日的辉煌的成绩啊，你过去曾经也胜利过啊，得胜过啊，成功过啊，美好的见证如云彩不是吗？怎么可以忘记呢？所以先知鼓励他，看到这吗？刚开始纠正他，现在什么鼓励他嘛？先知性的话都是这样子，劝慰鼓励造就嘛，不会让他灰心，让他啊，对吼，我怎么忘恩了，我怎么忘记了，老糊涂了，赶快要悔改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是，
这个就是爱的先知的话语。阿们，不要让他忘记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那些啊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好，神是怎么样的神？他告诉他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。你偷偷做这个好像没有人知道，而且包装得非常好，全国都拍手，因为做得太好了，国家没有裂，那军队也没有进来，非常好。但是神说，我的眼目遍察全地。我看了原文的意思，遍察那个全地意思就是神的眼睛走遍各地啊，哦，眼睛会走遍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神是灵啊，在暗室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显露出来的。阿们。你偷偷在那边啊开会什么，神都知道的。你偷偷暗的做什么，神都知道的，因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神的眼睛无所不知无所不见，他不是瞎眼的，不是被蒙蔽的，你不要糊弄他，因为神是灵，连你的动机他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因为他的眼目呢遍察全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到底要做什么？他说要显神的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神要的是心存诚实啦，心里面呢没有诡诈的人，神恩待这样的人，不要任何诡诈，对神呢要真真实实。好，我看到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呢？什么叫要显大能，帮助那心存诚实的人呢？他说原文的意思叫坚固那些以他们的心向着神完全的人。他的心是对着神是完全的人，他的心没有改变的，继续的 对神是完全敞开，完全的愿意跟随的。神是帮助这样的人，不是好有点保留啊，啊半开就好，三分之一就好。No, all your heart, 那个叫尽心 ；all your might, 叫尽心 ；all your strength, 尽力。爱你的神，神说他要帮助这样的人呐、啊。神要帮助这样的人，我很祝福大家对神是没有保留的。All your heart, all your might, all your strength, 全心全力打开，我就要跟随你，请你帮助我。这个就是心存诚实的人的意思，不是是诚实啦，对神诚，是你的心完全向神是敞开的。好，好，接下来他讲到这句话，来，你这是行得愚昧，他告诉他说，你行这事呢，很愚拙啦。有时候先知性的话真的不好听吼、哦。结论来讲说，你做工哎，你知不？你老糊涂，杜工哎呦，你是想啥？35年前都很好，怎么36前？啊，这想啥啊？你愚公啊？这骂他的感觉、啊。其实他要怎么？要劝醒他啦，是不是？好不好听啊？不好听。他说这是真的很笨吗？真的是很笨啊！神这么厉害，过去你也依靠他三主都是这么厉害的神，怎么现在依靠那个外邦拜神命的这个君王呢？老糊涂嘛！其实在讲他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此后你必有什么征战的事？代表神会不会管教？会了。好，请问你，如果你是那个亚撒王，神都这么明了，派先知都跟你讲清楚了，请问你会不会悔改？改不改？要是我们可能马上就戳了一弹，对不对？全部都，我觉得好像没有事情，没有人知道，怎么忽然间都显出来？会不会很 shock？ 很 shock， 为什么？先知性的话嘛，没有隐藏的。一定马上是因为什么？说主啊，我跪下来悔改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偷偷摸摸用自己的方法势力来治理这件事情，我得罪你，伤你的心，我真是老糊涂，原谅我的无知。如果他这样选择，请问神会不会怜悯再临到他？会，因为神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要的是他一个悔改，阿们。可是你看这个老糊涂啊，要不要悔改？哇，真的是很可悲啊！我们看第10节好吗？因啊，这个抱歉，亚撒因此恼怒先知，把他画起来，就先知怎么样？很气啊，生气啊，愤怒！哇，真老糊涂哦。然后呢，就把先知怎么样抓起来？送到囚房关起来，你看到吗？你不要讲话乱讲，生气了，什么先知性的话，我不是这样子的，找理由找借口啊！可能全国上下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一对一嘛，你不要讲我就关起来闭嘴就没事了，就没有什么先知性嘛，是不是老糊涂？是，很可怜哦，关在监牢。然后再来，你看到一步一步越来越糟糕，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。你发现到人是这样子，一个人不愿意悔改，他的心里面是揪在一起的，他里面的隐情被发现，里面有生气，有愤怒，有不安，他所表达出来的就会做这些很奇怪的事。犯罪人不会有安全感的啦，犯罪人不会有平安的啦，周遭人都会灾殃啦，不是吗？大卫犯罪有没有牵连很多人啊？有啊，越高权柄牵连越大，是不是？是。亚撒很可怜哦，你有悔改，接下来生气情绪已经被恶者掌管住了，体贴肉体了，血气了，只会生气了，然后看到人就不顺，关起来，抓起来砍头，就这样子吗？因为有权柄吗？怎么乱来了？一步一步就来，就变暴君了、 以前是什么好的君王，现在变成什么暴君呢？啊，为什么会暴啊？30年前都非常 nice 啊，因为不愿意听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。阿们，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情绪也不好了，然后呢，开始乱用权柄了。圣经说虐待耶，这个是很严重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把人家关，是这样整人家，压迫这些百姓，逼迫着压碎百姓。好，接下来更糟糕，亚萨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记上，代表什么？好坏都记上去哦。虐待事会不会记上去？会不会啊？不听会不会记上去啊？会，不要忘记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辈子所做每一句话，现在都记在天上。讲别人的，讲谁谁呢？全部都会记录下来。只要我们也悔改，求主宝血赦免，我们就嚓嚓嚓嚓，宝血就立刻洁净。给你悔改是唯的出路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亚萨做王几年啊？39年。你看到36年发生的事，一直影响他，不愿意悔改，撑了3年。看到是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接下来影响到什么？身体喽，从罪恶发展到什么？心灵，心灵因为不愿意悔改，就现在到什么？影响到生理啦。看到这个吗？身心灵都有影响，只是越来越糟糕，撑得越久越来越糟糕而已，不会领得越多了。你看到开始影响到他的什么身体啊？脚生病啊，不晓得是什么病了，可能是萎缩吧。然后甚至说慎重代表什么？没行了，是不是？没行人跟啊呢，一个人不方便走路，那是不是很凄惨啊？以前更不如意哦，是不是要人抬？那你觉得很辉煌吗？一个摊子这样当王，你觉得如何？很糟糕了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那时候有没有悔改？3年里面够长了吧，反省够多了吧，不愿意改。甚至说什么呢？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，只求医生啊。哇，真是老糊涂哦，还是不愿意改。3年的时间，身体都很痛啦，脚又不能动，要去个哪个地方也很不方便，老是要人抬，还是要求医生教，不愿意求告耶和华。我们都知道根源是因为悖逆而来嘛，不顺服了，那是根。那这边呢，生理上呢，情绪上是果，根要除，果就自然消失了。阿们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他的结果。来，他做王几年？41年而死。一个人呢，前面非常辉煌，到最后呢，哇，就死亡了。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好，与他列祖同岁。好，你注意看这边，41岁而死。你注意看那个时态，也包括前面的经文。你看那些王，他只是被写下来。比如说几年之后与列祖同岁，看到这个吗？可是这边说他41岁而死，死亡出现了。一个人被你到罪了，罪的工价就是死了。强调他的结局了，不是死罪。是死，提醒我们，这个就是人类的一个不认罪的结果。好呢，你看到死的情况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边14节来，葬在大卫城自己找的坟墓里面。你看，坟墓都是为自己找，君王啊，很想就开始为自己什么，这个找这个坟墓哦，放在床上，然后呢堆满各样的馨香的香料，然后按香的做法调香料，然后呢在他的地方烧很多的这个物件，原文说烧很多的大火了。你看到吗？结局很凄惨。然后呢又是想到这事情，原来再讲一件事情，死人再怎么高抹还是臭，死人再怎么用香料到最后还是臭，再表达一件事情， 罪恶不除的话很臭，再怎么好的香料都没有用，了解吗？垃圾不到喷一大堆香水还是很臭，更难的闻的味道。要对付的是那个罪，要清除的是那个罪根，这个才是真正唯一的出路。好，我们看到亚撒王有一点好像悲剧，但是提醒我们几件事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第一个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耶稣在八福很直接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什么叫虚心？ The poor in the spirit， 在灵里面贫穷的，常常觉得很不足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，代表谦卑，谦卑才是真正的唯一的出路。神已经透过了先知，透过各种环境对人说话，我们要凡有耳的应当去听。好，这个是讲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知道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，我们寻求神要一路寻求到底，因为我们讲过我们需要空气，空气不需要我们，我们需要神，神不一定需要我们，我们要紧紧依靠神，一路上跟随，大事小事都要寻求神，养成好的习惯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辈子呢就这么一次，不要输在起跑点，更重要的不要输在什么的点呢？终点，要好的 finish well， 不要好这个啊虎头蛇尾，要奔跑到底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十六章感恩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先说话，让我们心里面明白，原来这个王前面三分之二跑得非常好，亚撒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但是后面当王之后，可能当久了，主要就开始靠自己，不再靠神了。原谅愿神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光景，愿神光照我们，原谅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走错路，也不要走这样这些迷糊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主，艰辛跟随到底，而且寻求主到底，因为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。好不好，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去把手举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说神帮助我们，无论是小朋友刚起跑，或者我们跑到中在中间的，我们在年老的，我们都要坚持到底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请